真是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恩慈，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、是恩典、祝福我们的意念。你对我们从来不会是要降灾祸的。我们活在地上，虽然有苦难，那是你所许可的，但是这些苦难不会是永远的，乃是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祝福的阶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使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，更相信你的话语，更多来亲近你，聆听你慈爱的声音，我们就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能力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。谢谢主，祝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之中，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亲自来对我们显现，愿我们每个人更加被你吸引，更清楚看到你，更多认识你，更有信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还是来唱爱是恒久忍耐。大大，你可以把诗歌放出来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
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赞美主，这圣经里边，当我们写下了这个爱的真谛，也就是爱的定义，使我们知道何为爱。世人都在讲爱，都在讲爱，甚至大爱。但是不能够给一个确切的定义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，因为他深深感受到神的爱，他说，我原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神还这样不顾一切的找到他，呼召了他，深深的爱他，相信他，要派他去做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把神爱世人，包括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，神都是爱的。神要这些人知道他的爱，来回应他的爱，来接受他，成为他的孩子，来领受他一辈子一直到永永远远的爱。所以保罗对爱是深深的理解明白，他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就可诛可咒。保罗自己深深的爱主，他用他的爱来回报主的爱，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献上给主。这一段话也是保罗写下来的，因为他明白爱，所以他能够把这个爱写得这么清楚。我们前几次已经分享了这个爱的真谛前面很多部分，今天我们再来看最后这几句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3:4-8。我们看到一个能够凡事包容的人，我觉得他这里应该是一个人先有信心，先相信神的话，甚至是经历一些神的话，他对将来大有盼望，而且知道神所应许的事，我们所盼望的事，不一定是马上就得到的，要忍耐，要忍耐，但是总有一天会得到。但是在这个等的过程中， 他也不断的能够领略到神的爱，他经历到神的确没有离开他。我相信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凡事包容，才能够凡事包容。我们在好可以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经文拿掉了吗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，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在等候一座城。这座城其实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堂，就是以后我们能够看神所在的地方，主耶稣所在的地方。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凭空就相信了？他们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知道有一位神，从他们的祖宗开始，亚伯拉罕开始，就有这位神。神很爱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这样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我相信这些会相信的人，他们一定有经历到神的爱。尽管他们遭遇很多的灾难，一直看不到神所应许的东西，但是在他们的一生中，很多次神有对他们显现，或者拯救他们，或者供应他们，或者给他们心里就是有一种平安。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经历到一些东西，虽然盼望的东西、等候的东西还没有看见，但是神在他们这个等候的过程，一直有给他们有些小恩典、小恩惠，让他们知道神没有离开他们，神一直在看顾他们。所以他们能够凭着信，因为这样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的，他们能够继续等候下去，甚至死也不怕，因为既然那个事情是真的，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是真的，那死就直接去到他们等候的神的城那里去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害怕，他们能够成为信心的伟人。在我们小组有一位姐妹，她讲到她的父亲就是不信。这个姐妹现在已经在国外，但是她的父亲还在国内，她大概每年正常的时候应该每年呢或一两年都会回去看一看。他父亲就是不信主，为什么不信主呢？他一直觉得他的一生很不如意，很悲惨。他从小成分不好，然后好像没办法进大学。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。
很有志气的人，但是觉得他很吃亏，他很不如意，一切都是被这个环境弄得他没办法照他没办法得到他所要的，所以他不肯信主。后来他的孩子跟他说，其实你没有很差啊，你现在比很多人还好啊。他就是不听。那最近我们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来怜悯他，让他看到你的的确确没有忘记他，你有施恩给他，有让他享受很多的恩典，叫他要来看到你是怎么祝福他，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吃亏的。没有神，世界上没有神，假如有神就不至于这样，他应该就现在就很好。我们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感谢主，他最近有一点听进去了，就是他的儿女们一直跟他讲说，你不是最不好的啊，神还是很恩待你啊，有祝福你啊，你现在也你的晚年也不错啊，现在很享受啊，然后你的儿女们都很好啊，甚至有出国的都很好啊，所以他现在开始有一点，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，他开始有一点就是是啊，自己还不错啊，好像还不是最糟糕的，不是真的那么糟糕，不是他自己一直想的那样那么糟糕。所以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老是觉得自己很委屈，很不好，很不如意，心里就没有办法喜乐起来，也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来敬拜他，来称颂他，来等候他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是一位好神，他对我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然后不断的来数算他的恩典，想到他对我们多么的好，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又听我的祷告，什么时候他又给我恩典，什么时候他又给我祝福。我们一直数算神的恩典，越数算就越喜乐，越数算就越觉得哎呀，我们真的不配，我们要多多的来感恩，要把一切都来献上，把一切尊贵荣耀都来归给我们的主。那我们才真的能够喜乐平安，而且赞美，常常来赞美神，赞美神，把荣耀归给他。这样的人啊，就是说会有相信，会相信神，因为已经看到神的确有在做事，有施恩在，施恩给我，也会有盼望。盼望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的，是以后的，永远的。特别是我们想到主还要再来啊，我们以后要到天上跟他在一起啊，等等，这些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看到，没有办法经历到的。但是我们若是相信了他，我们不断数算他的恩典，觉得这神是真的是这样的，那么他讲的话我相信，他讲以后会怎么样，耶稣会再来，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 我相信，所以我们最后的盼望是在那里，就觉得其他的一切无所谓，我们就能够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对世上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太在意，不会去斤斤计较，我们就能够啊，不跟人计较，我们就能够不计上人的恶，也会忍耐，相信他，因为主有时候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求的马上来到，有时候我们要等，可能等一段时间，甚至等很久才来到。那么，但是最后还是来了，那我们就相信这位神，他有他的时间，而且他的时间常常是最好的。当我们有祷告，他没有随听，我们就相信说，没有关系，我继续祷告，我继续祷告，他会听的。在他的时候，在最好的时候，他就会来做成，他就会来随听。那么我们就会一直相信他，会忍耐等候，我们也会去包容别人。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去包容别人，对神有足够的信心，完全相信他，相信他，然后也等候，因为相信他就能够等候，等候呢，神有时候就听了，就给了，不一定照着我们所祷告的，但是给我们恰到好处，或者比我们求的更好，我们就一直相信他，一直相信他，就不管多久我都会等候他，也自然就能够去包容别人，因为就他们对我不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不明白神有多好，神对我们可以多好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，这些人他不懂啊，他还小啊，我们就是不去跟他计较，我们只来感谢神，因为神对我太好了，我只来感恩，每天只来感恩，这样就不论在什么情况中，我都能够有平安，有喜乐。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人，在圣经里，在创世纪有一个雅各的儿子，雅各的儿子约瑟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一生真的是有两个极端，一开始年幼的时候不错，很好很好，父亲很爱他，在十二个兄弟当中唯独给他做一件彩衣，连他弟弟都没有说有，弟弟比他小，但是都没有说有，有可能那个时候弟弟还不懂事啊，但是他特别懂事，他爱父亲又懂事，父亲常常什么事都来跟他讲，所以在17岁之前，在家里他是个娇子，娇娇之子，是受父亲所宠爱的，父亲最宠爱最信任，可能父亲的一生的经历啊，都常常跟他讲，也跟他讲到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可相信的神，所以他对神也会有认识，知道这位神是很好的，起码 照着他对父亲的应许，一样都有在成就的神，这位神是不会骗人的，是说到做到，是真的神，所以他对这位神有一个认识，也有一个敬畏的心啊，也能够去相信他。但是呢，在他十七岁的时候，忽然环境就大改变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到那个他被父亲差派去找他的哥哥们，走了很远，去到离家蛮远的地方。来找他们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哥哥们就想说，他们哥哥们平时就很恨他，为什么恨他呢？就是妒忌，自己做不好，又看到他会去跟爸爸报告，他来到每一次被有时候他父亲也会叫他跟他哥哥们一起哈，一起放羊啊，或者是看看他们。那他常常看到这些哥哥们作恶啊，做坏事，然后说谎骗人，骗他爸爸，反正就是做很多不该做的事，可能讲粗话啊，又有时候就偷吃东西啊，或者是把羊偷杀了，他们自己就在野地就吃了，然后回去家里呢就说谎，反正就说谎。那么他就会一一去跟父亲讲，那么他父亲呢就当然就会责备这些儿子啊，骂他们啊，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啊等等，所以他们就很恨他，因为嫉妒他，就很恨他。偏偏呢，这个雅各又做过两个梦，他又心里藏不住，就来跟他们讲，也跟他爸爸讲。第一个梦就是他们在捆那个禾杆，我们只要下过乡的，在乡下住过的就知道哈，那些禾杆得把捆起来，才可以堆成堆，才可以留久一点来用。那他哥哥们捆的就他捆的就在中间，其他兄弟他十一个捆的就扑下来，好像在拜他一样。他就跟他们讲说，你看我昨天做了个梦啊，是这样的。他兄弟们就很生气说，你以后要做王啊，要管我们，我们都要来听你的，都要来拜你啊，就很生气。那他这个人也不知道人家生气，人家恨他是怎么样的，反正他有什么就讲出来。第二次又做个梦，说连月亮跟太阳还有十一个星星都来拜他。哇，这一下他又跟爸爸讲，又跟他的哥哥兄弟们讲，哥哥们当然就很生气，连他爸爸也生气了，就说你做什么梦啊，难道连我跟你母亲都要来拜你啊。哎呀，所以他们就恨得他不得了， 他父亲虽然是生气，但是没有说就不爱他，他反而是把这个梦存在心里，觉得说，这个孩子怎么会做这个梦呢？虽然好像是，至少不应该讲出来啊，但是他存在心里，不知道神有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他的哥哥们就很恨他，就想说，怎么来报复？那么那一天，他爸爸就叫他说，去看看你兄弟们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回来跟我讲。他就听话就去了，就是走了很久很久很远，他们从比较近的地方又跑到比较远的地方，大概是没草了还是没水了，所以跑远一点，去到多汤那个地方。他要跟着去跑过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，他们远远的看到他来了，就说，这一下机会来了，我们不如把他杀了，看看他的梦怎么实现。你们说这个梦，假如是从神来的，是真的，那会不会成真呢？假如是从神来的梦，是真是神定义要做的，那这个梦一定会成真。所以尽管他们一开始想到说把他杀了就好了，看他的梦还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就是神就不让他给他们杀了，神要成就这个梦，所以他们要改变主意，就说算了算了，杀了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只是他就没有了，那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。就刚好神这个时候就安排一对以色玛列利人，他们是做生意的，经过这里，他们就商量说，我们不是把它卖了，那这样呢，我们也没有杀他，就是好像良心好过一点，另外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钱啊，我们也得到一些好处啊，比杀他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最后就把他卖了，卖给这个以色玛利人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神的美意啊？当时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他的爸爸也不会知道，约瑟自己也不会知道，说这是出于神，是神的美意。他就被卖了，就没有被杀，起码没有被杀。他们又去宰一只羊，然后就弄一些血，就把他的彩衣染了，就去骗他爸爸。他爸爸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说他肯定是被野兽吃掉了。我这个儿子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一直哭。那他被卖到哪里？就卖到埃及去了，而且一卖呢，就卖到一个高官那里，一个叫波提法，波提法就是在管那个王家的监狱的，那是算是蛮大的官了。 就卖到他那里去。卖到他那里去，月食怎么办呢？当然，一开始苦得不得了，一开始怎么办？17岁还很年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家也没有了，父亲的爱也没有了，自己也没有办法回去啊。而且本来是在家里是娇娇子，是父亲最爱最喜欢的，每天就是他跟着爸爸最多时间，而且他能够明白爸爸所讲的话，那个弟弟可能还不明白，还听不懂，不知道爸爸在讲什么，而他能够听懂听明白，这他父亲就一直跟他讲以前的事啊，还有神啊，怎么来遇见他，怎么拯救他，怎么跟他立约，怎么在那个以伯渡口来扭了他的大腿过一把，扭了他就瘸腿到现在，反正一件一件都会跟他讲，你想老人家都会跟他讲这些，然后一直叫他要敬畏神，不能得罪神，要讨神的喜悦，每天就是跟他讲这些，所以他心里知道，他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敬畏神了，心里想，哇，这位神很好，我们一定要敬畏他，不能得罪他。所以当他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敬畏神的了。一直到被卖到埃及，这个时候什么都，他过去一切都不见了，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，他的地位也大大的改变，以前是在家里是被宠爱的，是被宠爱的，父亲尽管那些哥哥们在外边很讨厌他，但是回到家里应该也不敢，他是很被宠爱的一个儿子。但是这一下呢，他不再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，他是要做奴隶的，奴仆中的奴仆，因为他是新来的，他又是一个孩子，才17岁，不上不下的，你说大人也不算，也还不是大人，但是小孩呢，他又可以做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真的是好像从天上跌到地上这么大的差别。人家一吩咐，谁都可以吩咐他来到这个家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比他老一点，都比他大一点，在这个家里比他久一点，他是新来的，谁的话都要听，每天进进出出，跑进跑出，可能没得停一下，再也没有人来跟他讲话，讲什么好的。这个时候他能过的就是不要出错，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赶快去做，而且要做好，不然可能这个可以骂他，那个可以打他一下，他只能乖乖的，什么都要做特别好。而这个时候他唯一有从父家来到这里，唯一没有离开，没还存在的是谁呀？就是神，他父亲所敬拜的那个神，这个时候没有离开他。 可能他没有见过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神，但是他听了那么多，他心里已经相信，而且已经敬畏，不敢得罪他的这个神，没有离开他，就每天与他同在。他每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来到神的面前。不一定，他不像我们现在说有时间跑去房间里安静等候他。我相信他没有了，没有这种机会。也许他在家里跟他父亲的时候有这种机会。他父亲说：“讲了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现在来敬拜他。”也许他在家里跟父亲有这样的时候，有敬拜神的时候，有安静等候他的时候。因为父亲不可能从早讲到晚，父亲年纪大了也会打瞌睡，因为他父亲也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会带着他说：“我们来祷告，甚至你要和好好来思想他。”可能他在家里有这种时候，但是现在来当奴隶没有这种时候，没有这种可以来安静等候他的时候。假如有，那就是他要拿出一点睡觉的时间，在睡前或者是醒过来那个时候，他可以有一点点安静等候神。平时不可能有，他只能进进出出。这个叫他说：“哎，你去哪里？”那个时候说：“你帮我做点什么？”这样跑来跑去，进进出出，不能够有一点点偷懒的时间。那他这个时候就只好是早上起来，或者晚上要睡的时候，来跟神亲近一下，来稍微安静一下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教导我该怎么做。主啊，你怜悯我，请你怜悯我，请你快快的带我能够可以回家来见到我的父亲。”当然这一个祷告神一直没有有听到，神有听到，但是神不会马上做。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他不能够回家，他只有一直在这里做奴隶。但是他求神说：“求你让我今天过得好，让我能够来讨那些人的喜欢，不要做错事，能够做得很好很快很好很准确，使那些人不要生我的气，反而会喜欢我。”哦，这样的祷告神就听了。我相信他每天有做这个祷告，神就听这个祷告了，使他每天真的是做得很好，甚至呢有智慧给人出主意，说有的那个人说：“我们这些东西要是收割要放在哪里啊，要怎么弄？”他会说：“哎，那我们这样弄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啊？”这些人想：“好像也对哦，不错，哎，加起来就真的是更好。”就是他这样的祷告神随听的。在波提乏的家，越是肯定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没有离开神，他没有活在那个哭哭啼啼整天埋怨的日子里边，他靠着祷告亲近主，依靠主，过好他的每一天。这个就是他的相信， 他相信这位神没有离开他，而且过着一个这样祷告的生活。神，他经历到这个神真的没有离开他，所以他心里就更加敬畏这个神，更加敬畏他。神就使他不断的不断的做做，在这个主人家里做做做，他不去想他，不再去想他家里的事了，他只想说，我今天要怎么做好，来使主人喜欢，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我。他每一天不只是主人喜欢，神也喜欢我。每天就是战战兢兢祷告，依靠神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结果主人就很喜欢他，连那个连那个他的祖母，就是主人的太太，也看上他了。但是呢，主人喜欢他，就提升他，提升他做管家。而这个祖母喜欢他呢，就起了歪心，就想要来跟他睡觉，起了歪心，想要来引诱他犯罪。而约瑟呢，在这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他的每一天是好不容易借着祷告，借着一点点时间的亲近神，保持他讨神的喜悦，圣洁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越是不听这个祖母的引诱，就跑掉了。但是衣服被他拉扯住了，就留在他那边。这样的，哇，他的生活又起一个大变化。本来好好的，已经在这个高官的家里当上管家了。这一下呢，祖母又来陷害他，去跟人家说他进屋要来强暴他。而他呢就大叫，他就把衣服扔了就跑了，就是黑白颠倒这样来陷害他。结果这个主人就气得不得了，就把他放到监里边了。他的生活呢，好不容易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已经来到半空了，又掉下去了，而且掉得更深，掉到这一次不只是在人家家里当奴仆，掉到监狱里去当变犯人了。但是我们看约瑟仍然相信神，他没有气馁，他仍然到了一个更低的地位，更可怕的地方，他还是来靠凭信心相信神，过好他的每一天。所以在监狱里边，他又是很勤奋，很勤奋啊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帮什么就帮什么，又得了个典狱长的欢喜，又把他提升了，就变成他好像监狱里边的那个管理人员一样了，不是囚犯了。这些犯人就归你管， 所以你看月子在这个最最糟糕的13年里边他是怎么过的，他就是完全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这样来过日子。相信神，假如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，可能就会自怨自哀自暴自弃，唉声叹气，甚至还可以作恶呢。有些犯人就老奸犯就打新奸犯，他们也是可以说谎啊，甚至杀人啊，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些囚犯啊。假如你心里有怨气，你就不会想要去做好，不会想去讨人喜欢，讨神喜欢。你心里有怨气，不是相信神了，你就会想怎么作恶，怎么来报复这个世界，报复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，我就是要怎么来报复。现在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平白无故无端无故的就去杀人，不是说杀他那个仇人哦，就是杀一大堆的人，跑到学校去杀孩子，跑到公司去杀同事，杀上司，跑到街上去乱砍，哪个国家都有哦。中国好像枪比较没有枪支，就用刀砍，在街上乱砍的都有。有些说是精神有问题，有些是心里边有怨恨苦毒，要报复这个社会。但是一个心里有神的，有相信，有信心，有盼望的，他就会讲，我要怎么过好我的每一天，来讨神的喜欢，来讨人的喜欢。这就是月子的生活。他后来因为给那个九正上长解了梦，一点分毫不差，后来那个上长就被三天后被那个法老提出去砍头，而九正呢就被提出去恢复原则，仍然是做九正，来在法老的身边挤那个葡萄汁给他喝。那这个就使得他有机会，以后这个九正会在法老的面前提到他是一个里面有神的灵的人，会解梦的人。后来我们在那看到了，虽然九正出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连这个忘记也是神预备的，因为时间都在神的手里。神就让这个九正忘了，本来约瑟是他的恩人，他要快点跟法老讲，那法老可以释放他，甚至他可以回家去找他的父亲呢。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，不是神的时间，所以神让那个九正忘得一干二净，只等到那过了两年，法老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。这个九正才忽然想起来，哎，监牢里边那个希伯来少年
他不是会解梦吗？
他来提他，法老赶快叫人去把他带出来。那个时候他30岁，那我们可见他被卖的时候17岁，他过了13年极其悲惨的生活，先是做奴婢，后来是变成囚犯啊！但是在这13年里边，神没有离开他。对于约瑟来说，他也不敢离开神，他一直依靠神，依靠神，依靠神。但是他要过神要他过的生活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想。在家里，哎呀，多好多好！我现在来到这里，怎么这么苦啊？我怎么命这么苦啊？或者每天想着怎么逃跑，怎么跑回他父亲的家？没有，他就是照着神安排的，乖乖的，借着祷告，相信神的恩典，过好他的每一天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怎么知道他没有去想富家呢？怎么知道他没有想过逃跑呢？怎么知道他这样来亲近神，听神的话，过好他每一天呢？在他出监狱之后，他给法老解梦之后，讲到说很快会来7个丰年，但是7个丰年之后马上会来7个荒年，这7个荒年会大的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曾经有过丰年，会是这样的。那么他就给法老出了个好主意，这也不是从他来的，是神给他的，就说在7个丰年里边，你赶快要收集这些粮食，把吃不完的各地的粮食都收起来，到荒年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粮食吃了。那么法老就说，哦，谁能做这个？那就是你了，就让他来做这件事，等于他就变成宰相，统管埃及的经济命脉哈。而且呢，就给了他一个太太，让他结婚。那么他就生了2个儿子，在圣经里边是说，在荒年还没有来之前，在丰年的时候，他先后就生了2个儿子。他给这2个儿子起什么名字呢？第一个叫玛拿西，玛拿西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使我忘记了我的困苦，也忘记了我父家的一切。神使我忘记，完全不去想。不是说他不孝顺他的父亲啊，怎么出去就把父亲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在这个新的环境，我需要面对的是我今天的这个环境，我不能够一直花时间去想那些，想的没有好处，反正我现在也回不去，我也没办法去孝敬我的父亲，是不是？那你来想，你一直想，想来干什么？我们想，有些老人家现在就是每天唠唠叨叨，好事去想。以前的事，好的不好的，每天就是想那些， 除非有一些要很感恩的哦，神曾经这样对待我，神曾经跟我讲过这些话，神曾经这样恩待我，我们就要来数算神的恩典。但是假如是说想来没用的，一直想我在那，我那时候多好啊多好啊，现在这么糟糕，心里就痛苦啊委屈啊，想哭啊，想不明白啊，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啊，为什么这样啊，你哪一天才拯救我啊，每天这样的话，那约瑟就成不了后来的约瑟。他假如是在波提乏的家这样过日子，人家都会很讨厌他，一个整天只会哭的男孩子，叫他做什么好像听不见，叫他哪二他哪一，叫他哪东他哪西，叫他去东他跑，你心里一乱想，那事情就肯定做不好。所以他只能够忘记，他那个时候只能够不去想在附加的一切，而是集中全力全神贯注的要来依靠神过好我每一天，我的今天要过好，才能够就变成一个啊，荣耀神，神喜欢。你说神是不是喜欢他这样过日子，还是喜欢他整天去享受富家？神当然喜欢他。你现在就是只要来依靠我，你不要去想谁，不要去依靠谁，你现在就是依靠我，每天就是来依靠神，过好每天我给你安排给你的工作。所以啊，他过一个讨神喜欢也讨人喜欢的生活，他就是凭信心这样过。然后后来他才生第二个儿子，也是在丰年的时候生的，这个孩子呢他就起名叫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是昌盛的意思，就是说神使我在被卖来的这个地方昌盛了，不只是物质上什么都有，而且地位上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在法老说在我下边就是你讲什么了大家都要听你的，就是过这样的日子。这个时候呢还没到神的时候，他也不能提，也不能要提附加，说我可不可以去看他们一下，不行，这个时候要集中精神做好他的每一天。他那个工作是很繁重的，每天收粮，丰年的时候收粮食，每天都要督促人不能浪费一颗麦，一颗谷子不能浪费，以后一颗都有用的，都要喂人吃饱的。好了，到了丰年来了，他更忙了，那些人没得吃，不只是埃及地的人，连外地的人，迦南地其他的人都跑来这里杂粮，他忙的还不能够想到附加。昌盛了，但是还不能想。你看月子就是过在那 十几年当中，甚至到后来二十年当中，就是他当了宰相之后，他还继续不能够享富家，他太多事要做了，要做得很好，只能每天站在岸静心依靠神，依靠神，依靠神。后来呢，就时候到，神让他的哥哥们来这里买粮食了，来宰粮了，他就认出他们，认出他们，所以他就使了一些计谋，又很恩待他们，又给他们特别多的粮食啊，还把钱还回去啊，又套他们的话说，你们的父亲怎么样呢？还好吗？一开始就说他们是奸细，要来窥探埃及地的，就是要套他们的话了。后来他们就说，不是啊，我们是一个父亲的十二个孩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一个在家里，我们十个就来这里买粮食啊，就讲。他就说，那你们的爸爸还好吗？他就说他还好啊，还健康啊，他就心里有底，很高兴了，爸爸还好，爸爸还在，而且很平安。好，就让他们第一次就买粮食去了，第二次他决定要来跟他们相认了，就把一个银杯放在他弟弟的那个口袋里，结果呢，他们在半路发现那个半路就派家宰去追，说你们为什么偷我的东西，就把他们全部都带回来。这个时候他跟他们相认，后来把父亲也接过来了。在整个相认的过程，他哥哥们很害怕，但是他对他们说恩慈的话，说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当时是想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要施行拯救，是要把我先派到埃及来啊！现在当上宰相是为了救我们全家，也是以后的全族。你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光是男丁66万，所以他们说加上妇人跟孩子应该200多万，就说你们是想要杀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为了要拯救你们，不要害怕，我现在离开荒年还有5年，你们把这些粮食带回去家吃着，然后把我父亲全家，他们当时全家是70个人，越是跟两个儿子已经在埃及了，所以他们那边有67个人，说就是男的了，就全部带过来。我在这里要养你们不要自己自怨自哀，不要怨自己怎么当初这样做好像很不对哈，很对不起他。他说其实是神有好意，你看越是在这里是不是完全的包容他们，完全的不计算他们的恶，完全的包容他们，饶恕他们。后来他父亲带着全家来了，在那里再住了十几年，好像是17年，再住了17年才过世，享受了 天伦之乐，享受了地上的一切的丰盛，当然也享受了神的爱，神应许的成就。那么等他父亲去世了，哥哥们很害怕，又来找乐师说，跪着说，父亲去世了，父亲在的时候你对我们很好哈，父亲去世了，请你还是要饶恕我们。他说他父亲交代他们来跟他讲哈，就说请你还是要饶恕我们。乐师就哭了。他是真心的包容饶恕他们，不是因为父亲在怕父亲伤心才不跟他们算账。乐师还是说，他哭了，他说虽然你们当初那样待我，是出于恶，好像是要害我，但是神是好的，神是拯救我们。你看我们现在全家全族不是得拯救吗？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？好像我要代替神来审判你们。他就哭了，还要安慰他们，跟他们抱拥抱亲嘴。他这个是真正的，因为他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从心里真心的包容他们，饶恕他们。所以要包容人，我们说只有你的心大，你才能够去包容别人。假如你心小肚心小肚鸡肠，一直想着人家的恶，人家怎么对待你，怎么对待你，你能够去包容吗？没办法的。只有你的心大，他怎么能够心大呢？因为他看到神的恩典啊，看到他是这么的蒙福。假如他哥哥们当时不是第一步把他卖了，他没有办法到埃及啊。就像我们说，你说现在一个人要出国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都有办法出国的。当时我像月子是绝对没有能力没有办法跑去埃及的。假如不是他哥哥们卖他，让那一对以斯玛利人把他带去，他绝对到不了埃及啊。所以哥哥们只是神手中的器具，手中的工具，来要成就他曾经跟亚伯拉罕讲过的，他的后裔要到埃及，在那里住了430年以后才出来的那个的第一步，是神手中的工具。何况啊，又是他同父的哥哥啊，所以他现在真的是从心里一点都不恨他们，反而觉得好在有你们这样做，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，在埃及成为宰相，而且帮助来拯救了全家以后的全族。所以他是真心的在心里边完全饶恕，完全包容他们，还心里还想说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好在你们这样做了。所以这个包容啊，我就觉得需要一个能够相信神，能够蛮有盼望，完全相信神的人。而这个相信呢，其实啊， 完全不是单方面的，神肯定有做工，神肯定有做工。你看约瑟在埃及13年，头前面的13年，他怎么经历呢？第一天可能去到波提法的家，哇，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小男孩。但是因为他马上第二天就很乖，就开始做事，他就不去想家里的事了，就靠着神，主啊，你拯救我，你拯救我，你让我今天能够过好今天，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做过的，我以前不会的，你现在来教我，让我做得好好的。每一天都这样啊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然后就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慢慢就被提升了。所以他看到其实是在最艰难、最困苦、最低级的那个情况下，神有在保守他，有与他同在，有给他聪明、智慧、力量去做好每一天的工作，有使他慢慢讨人的喜欢。你知道，即使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但是人家慢慢对你好起来，那个生活就不难过了，就好过了，就慢慢这样被喜欢，还被提升成为管家。只要不去想以前的，只要好好对待今天，慢慢就好起来。他有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跟神的祝福，这个神没有离开他。只有这样信心，然后又经历这个信心，就慢慢更加增强增强增强。这个信是在经历神的恩典中不断的来增长，就越来越有信心。所以后来当他被提升到主管，又被他的祖母陷害，又被放到监狱里边，他的信心已经比17岁那个时候更强了。他相信神，我现在虽然是这样，我还是可以慢慢做起来的。所以我每天还是不要细想以前的，不要想呀，怎么这个祖母怎么这么坏，怎么这样害我啊，我多么冤枉啊，多么不值，不去想这些过去的，都不去想，就是今天，主啊，你帮助我过好今天，过好今天。他仍然有这个信心，神就又给他这个信心，又过好每一天，又过好每一天，又过好每一天。在监狱里边，他又变成小管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包容怎么来的？我们说从一个有信心，然后有经历神的同在，对，就有盼望，这样的人他就很容易能够去包容人。当然后来最后他是已经成为那么大的人物，那么蒙福的人物。这个时候因为他是一直跟神在一起，一直在亲近神，每天都靠神来过活的人，他不会让他自己的肉体已经差不多不见了，他都是靠神。那神那里就是只有爱，只有饶恕，所以越是就很自然的能够完完全全很真实的饶恕他的哥哥们。即使是父亲去世了，他的饶恕没有变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真心的饶恕他们，所以他哭了跟他们讲 安慰的话，说我会继续养你们的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要继续，我会继续养你们，还跟他们说，以后我其实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去，带回迦南地。他不只是啊，完全饶恕他们，也相信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也值得他相信，他的哥哥们后来也改变了，也改变了，就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没有忘记把约瑟的那个棺木带回去。所以你看这个爱有多好啊！但是爱跟信跟盼望是离不开的。从约瑟的这一生，我们看，我自己是深深的感受到，只有很有信心，而且这个信心不断的在经历神的慈爱，然后这个信心不断的增长，这个盼望也不断的越来越确定，越来越确定，他确定他们以后要离开埃及，要回迦南去，他确定，所以他吩咐他们要把他的棺木带出去，一起带去。不只是饶恕了别人，也改变了别人。他的哥哥们后来也都改变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只能分享到这里，时间已经到了。我们假如有人要祷告，我们可以有一两个人开始。你假如要祷告的，要回应，要祷告的，就快一点，不要等很久。你马上举手，就给你时间来祷告，做回应的祷告。哦，我们有一位常常喜乐。好，你可以祷告了。
好，感谢主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信息。哦，主，谢谢你让我知道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，主，让我从你来荣耀的盼望，让我知道，哦，每天都要好好的依靠你去祷告，靠你的恩典去面对我现在所处的环境。主，我非常感恩，今天也让我看到家里人的问题的时候，在背后你带领我为他们祷告，不是冲用嘴巴用言语去指责他们，去教导他们。主要就求你继续在我里面做你荣耀的工作。主要谢谢你，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
阿们。哦，还有另一位，可以，你可以祷告了。
好的，牧师，亲爱的主，孩子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在今天，主啊，然后在你仆人的主啊教导中，我似乎领受到主，因为约瑟那美好的生命，主啊，就影响了他的全家，以至于他的全家，我相信都因着约瑟的影响，都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都能够主的主啊，如你所说的，一人信主，全家就能够得救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知道约瑟是因先连于你，这主啊，这生命的源头，爱的源头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愿你的生命，你的爱，主啊，更多的来充满，主啊，你末时的教会，来将我们这些枝子连于你这个葡萄生命的葡萄树上。我们主啊，因着我们被你拣选，一人主啊，被你 拣选，使我们全家都能够沿着我们的生命的影响，都能够带到主耶稣基督你的面前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全家因信当信主耶稣，我和我的全家都能够得救。主，感谢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，让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你的信实使得你答应的绝不会反悔，不会反悔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家人在为他们的家人来的得救来祷告。主，我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，也是你应许过的。你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不只是因为你有这个话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最近也陆陆续续看到因着我们的祷告，有一些家人一个一个的来相信你了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有丰丰满满的信心来为家人祷告，因为这是你应许，也是你喜悦的，相信你会成就。我们要一直祷告到每一个家人的家人都来被你得着，我们全家都要相信你，全家都要有家庭祭坛来敬拜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还有啊，世界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，我们对他啊，他曾经得罪过我们，曾经陷害过我们，我们心里还有点啊过不去，无法饶恕，无法爱的。主耶稣，求你这个时候就来啊，把这个包容饶恕的恩典来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把信心跟盼望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所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盼望又是何等的荣耀。主啊，使我们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去饶恕人，就像月慈那样，是真心实意的，是真的是非常确实的来饶恕人，而且爱他们，愿意帮助他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在地上，在我们的心中，真的是没有一个敌人。主耶稣，每一个都是我们要爱的，即使是在地上他们与我们为敌，我们心里边也是要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主，把这样的一种爱来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喜乐、最像耶稣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就要一直向你求这个爱，除了为我们的家人的得救来求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要得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，求你要大大的赏赐给我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与我们的家人们同在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记得自己向你祈求。主啊，你也就随听祷告，多多的施恩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神祝福你们各位。